个，你有看汤六那个道路体的介绍影片吗？
没有。
哎、欸，我跟你说，他那个影片很厉害，找阿瑶来配音、欸，哎，就是那个《大佛普拉斯》的导演来当旁白。
哦，我很喜欢他、欸，哎，
就是也有黑白的风格，然后他连配乐都是有，就是《大佛普拉斯》啊的那种感觉，
真的、哦、
有一个节奏，锵锵的。各位观众朋友，我今天不是要来攻击
你，会不会是他导的？
不是，不是啦，我有特别查，
哦，
我有稍微查一下，就是他主要是请他来配音，我觉得超屌的、欸，哎，他们这个大剧作、欸，哎，
真的，
我觉得很值得看一下。
好，那我去看一下好了，
而且我觉得汤六也真的蛮厉害的、欸，感觉他就是那种下班，因为他也是 UI 设计师嘛，他下班在自己设计这个字体，设计字体真的是另外一个学问欸，因为我之前上过一堂课，但我觉得那真的很难，就不是随便想要写就写得出来。
对我来说他最厉害的并不是设计字体这件事很厉害而已，对我来说还有一个很厉害，就是下班竟然还可以有时间干这种事。我现在下班直接躺着。
我也觉得他一定很热爱这件事情，不然他没办法在下班之余在做这件事情，
很有责任感，在台湾的设计
真的很强。
我现在对什么都没热情，怎么办？
不行哦，录这节目稍微在这个疫情期间也稍微传递一些正能量。
好，有啦，我昨天下班很想要吃鼎泰丰，昨天下班那个瞬间对鼎泰丰有热情。我昨天就特别想吃，上次我不是跟你去吃，你不是说也很好吃的那个丝瓜小笼包
啊、哦，那个好吃，很
想吃。然后我为了两个人，然后都没有人可以陪我吃晚餐，然后我就想说，因为离我家中山站比较近，然后我想说我要去南西店吃，然后我就刚好有想到有一个朋友坐在那里，然后就问他说最近中山站有没有很多人。然后他就说还好，然后他就问我说要干嘛、嗯、我就说我要去吃鼎泰丰，然后结果他就说那不然我出来陪你吃，就莫名其妙就有一个人出来陪我吃。重点是现在这种时间哦，干中山站超多人的，
真的假的？我以为有比较少人欸。
没有，中山站真的很多人。然后他那个不是新弄好那个捷运站出口那里，不是
公园，
对，那里就有人在表演哦，旁边我也很多人在听你。而且那个转角不是小 CK 吗？
对，
小 CK 里面超多人的哦、喔，
小 CK 一直都在排队啊。
不是，现在是疫情哎，可重点是因为我去新一区跟东区都没人啊，
大家可能也关不住吧。现在不是要共存吗？没办法，一直在家里。哦，
对啦，反正我现在就是完全没有在管，就出门就出门，然后该吃饭就吃饭。
因为我们现在公司也是远端，所以如果我不是远端的话，我应该也会这样。但如果是远端，我就会很懒出门、
oh,
除非真的有事有约我才会出门。
昨天出来陪我吃饭的那个女生，她就是我新公司的同事，她这个礼拜在家，因为我这礼拜在公司、嗯、然后她说她这礼拜都没出门。
对，
然后她就说这也是对她一个好的机会啊，可以出门。这也是女生很好笑，那女生出门的时候我就说你到了没，因为我到了，然后赖她，然后她就到了路上，她就说啊，他突然想起来他怎么会完全没有打扮就答应我，然后就说要出来。他说你现在出来你想这个也想太慢了吧，他就说他没想到他要让我看到他的素颜。
因为现在太习惯出门的时候都戴口罩，应该 default 不会拿下来，
因为他刚才直觉就觉得好像跟朋友见面，但他没想那么多，结果他没想到是要跟我见面，然后就完全没有，就完全素颜，也没什么打扮，然后就说不会啊，看起来很清纯，你像大学生。我想说哇，应该很多人都这样，重点是因为你要戴口罩很容易脱妆。
对啊，现在的话就可能简单吧，不然就是要找那种比较不会脱妆、嗯、现在好像蛮多化妆品都会主打就是什么不沾口罩。
对对 对, 對，
口红我最近也都一直在搜刮那种不沾口罩不掉色的口红
啊，还有什么口罩妆，
对、
就是、重点在
眼睛。你有在研究哎、欸？是不是跟你妹一起看？
没有，我没有看，我就听她讲啊。我就跟你说我每次都到你们两个传声筒，传我屁事，我又不化妆。
每次我都会说哎、欸，那个你帮我问一下你妹上次说好用的是哪一个，然后我就说哎、欸，我觉得这个很好用，你帮我跟你妹说这一排不错不错可以买。
到底为什么要把我当传声筒？你们两个自己加好友就好啦。
但是我感觉好像因为我们都很常，你就会说你妹怎样什么之类，我就会说哎、欸，你跟你妹说什么什么之类的，所以就觉得好像很熟，但我觉得直接加 LINE 又好像没有到这么熟。
我觉得这就是重点欸，你跟朋友的兄弟姐妹不知道为什么都会莫名的很熟，因为但实际上你们见面可能也不认识啊。
对，根本就不认识。
因为你会一直听那个朋友讲很多那个人和兄弟姐妹的事，
对，
然后到最后就会变成一个很奇妙的关系。
真的，
就是哦，他结婚了，哦，他换男朋友了，哦，什么都没的。
真的
很熟又很不熟，
真的很不熟。
有点好笑。
好了，
好了，我们来录音吧，
差不多可以开始。好，预备哦。3、2、1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设计一分堂，我是 Fan，
我是 James。
你觉得有 leg 吗？
有，前面也有，蛮 leg 的。
刚刚后面呢？
后面好像又好一点。你干嘛？又动什么手脚吗？
没有没有，我没有动什么手脚，我只是也觉得前面有点 leg， 又在放松事故了。
我讲完话，你会过一阵子才听到，然后才讲，然后中间会有那个，啊、就麻烦你要再试试剪掉。我也没有办法。
好好好，因为我刚刚就觉得啊，好像一直对不上，一直对不上，节奏没有掌握到。
有啦，不会啊，后置就可以掌握起来。
但其实整集都这样
掌握。
那现在这样 OK 吗？现在这样 OK？
OK 啊，我跟你说，整集都在你还比较好剪，你直接把我的声音往前拉，或者往你的声音往前拉，就对起来了。
可是那个话题会一直那个啊，比如说我刚刚发现的问题就是，比如说你讲一点，其实我想要再补一些什么哦， oh. 但我可能就会因为太晚了，所以那个 timing 就过了，接不上去，
赶不上。
我刚就说
我不上车。
你发车了，然后我没有上车，就是你发车，我想说我也要搭，我也要搭，然后就去无影踪，过站，就会有这个情况哎、欸，不行，我觉得我们刚刚在闲聊没有关系，但正式的时候不行，就是那个车
我
一定要上哦，我
们两个平行时空哎、欸，好像有在一起，然后常常又会错过一下，错过一下。对，
录音的多重宇宙
啊，可以顺便讲一下马的多重宇宙，我们有一起去看。
大家应该都啊，可是因为疫情的关系，有可能有些人没有去看、哦，因为我们也算是疫情期间去看的。
我要先说一下，我们说的是马的多重宇宙，我们是马的多重宇宙，是杨紫琼的那个，不是另外一个多重宇宙。
哦，你说那个奇异博士的多重宇宙吗？哦，
对、啊，而且在同一个时间上，有够难记的、
欸。但因为我们等一下会稍微可能会稍微讲到一下多重宇宙的东西，所以如果有人还没有看过，然后很怕我们，因为我不太确定。我们会不会讲一讲就爆雷了？就可以自己先跳过哦，斟酌
哦，对啊，
斟酌斟酌，
自己斟酌。那应该好了，我们尽量不爆雷，我们就讲一些好笑的事情就好
了。好啊，因为刚开始是我没有听过这个，然后是君子蛮早，他刚开始出来的时候就问我说要不要去看，然后我们就一起去看。然后因为我就想说，既然我不知道的话，我连预告片都没看哦，然后我觉得蛮有趣的，
就是真的很特别，
而且他就是好评很多哎、欸。
哦，对啊，但我觉得他有点特别，是他的那个故事线不是顺着的。
哦，它还分三章，
对，而且会有那种到中间以为没了，结果其实后面还有一段故事的那种，我就是我蛮喜欢这种拍法的。但是真的看起来时间会很长啦，
它每一章的时候后面都会有一种快要 ending 的感觉，对不对？
哦，对啊，它应该是在致敬以前的一部老的电影，但是我觉得它里面致敬的电影实在太
超多，
致敬的电影就不讲。但我觉得真的很酷的是它的那个故事的核心的内容，虽然都是讲一些就是讲爱这件事情，
朴实的概念，
对对对对，但是它真的是用了一个很特别的方法讲，就是不是一般现实的故事，是用一个有点奇幻的方式讲，而且我觉得它很多东西都很到位，是他包含帮那个女主角 Tubaki， 就是连取名这件事情，可以想见，就是为什么他要取一个这么奇怪的名字，因为要配一个这么奇怪的电影的故事。
对，我觉得里面有很多的名词，就比如说还有一个什么宇宙摇
啊啊，对，
就是要做完宇宙摇，然后才可以切换到下一个时空多重宇宙里面。
对，
我觉得里面很多这种的 wording 都取得跟平常不一样，但是我觉得另外一部分就是字幕歌，好像就是字幕有一点状况，然后就是我们看的时候，我自己确实有一些地方会有点出戏，反正我这边就不细讲。不过我觉得有一个很最大的重点，是因为一就是它的名词取得比较特别，然后文字比较多，再来就是它节奏很快，所以如果你没有很非常的浅显易懂，其实有很多时候我根本来不及读完，它就下一幕了，你就只能看得大概。
因为之前就有一些人说他翻译翻得不好，但是那个翻译本人他有出来说他觉得他没有翻得不好，然后后来想一想，其实他说不定故意这样翻是有意义的，就有点像我
比较符合导演的那种风格，
对对，就是奇妙的一种风格，然后可能本来他讲话就是
无厘头，
对对对，就是没有要让你这么好懂。但是我觉得英文听起来不是说不好懂啊，可是我有时候在想，就是国外的人看，因为他们也听不懂中文，讲中文的地方他又要翻成英文，
对，
那我就不知道那边翻的是怎么样。如果他翻英文的时候也是翻的很奇怪的话，就代表他就是真的故意要翻的怪、而且我觉得重点是里面就是像你刚才说的，因为他节奏很快，然后他有一些很闪烁的画面，因为他在各个宇宙里面切换，
一直闪。
我觉得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那个女主角的衣服真的超酷。
你说哪一个是 Jubaki 吗？
对啊对啊，他换超多衣服，
一出来我就跟俊子讲说，我只觉得 Jubaki 好像是在走 时装秀，就是他一直在换一些很 fashion 的时装，然后一直每一次出来就换一套，每次说我说在走 fashion show 的 runway 吧。
而且我觉得套得很好哎、欸，就配得很好哎、欸。而且我记得印象最深刻是有一个粉红色纱的，然后有一个点点的还是什么。
我只记得造型都偏前卫居多。
哦，对，真的很前卫，
就是都不是那种中规中矩的，是很前卫的那种。
嗯，就是看起来可以是外星人等级的那种。
可以是那种秀款，秀款的，
哦、对，秀款，走秀款，
不是那种
一般的时装，不能拿来
时穿的，对对对对对，
真的很酷哎！而且我就想说，哇，然后他这样一直闪来闪去，然后就是这样一直换衣服，造型师真的很厉害，但是他又是让其他的人，就是怎么讲，
他的妈妈、爸爸、啊、其他凡人都穿一般的时装，
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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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就普通的衣服，破破烂，也、欸、没有到破烂，就是很朴素，
对，没错。而且我觉得这其实真的很考验演技。就是因为你在不同的宇宙，你可能你的个性是不太一样的，然后那个演技就特别重要，所以我觉得杨紫琼真的很厉害，
她超厉害，在里面转换超多个角色，
真的很厉害，难怪海报啊在正中间，
对
，C 位 C 位给
她、啊、就是妈妈，不然她这叫妈的多重宇宙，不然是怎样？楚巴克要在正中间合理吗？
我原本想说楚巴克如果穿粉红色那个纱在正中间也很可爱啊，会颠覆我对这部电影原本一开始的印象。
你会以为是时装时装的什么时尚电影吗？
没有，我觉得有可能是。就是变成你会一开始就知道是奇幻就奇怪的电影
哦，
可是因为杨紫琼在中间，你就会觉得哦，那个海报中间还是摆一个功夫姿势，
对，然后她穿的就是也是比较朴素的衣服，
哦、對對對，
所以你确实不会往那个很奇幻的方向前进。但是我必须说，由于太快了，然后就是我有点没有很看得懂。但是我觉得她厉害的就是，当你觉得哇好无厘头，到底在看什么的时候，她还是有把你拉回来，告诉你重点是什么。
哦，对，
所以我就是有无厘头，也有好笑的地方，然后有看不懂的地方，但到最后。我还是有哭，就是也有感人的地方。
我觉得这就是电影厉害的地方啦，讲故事的方法都不同，但是你看得懂这个故事就好，而且没有人叫你一定要懂它每一个故事里面的彩蛋啊或者什么的、嗯、因为我觉得那些都是为了让整个故事很顺畅的一个原因而已，但反正最后你是有懂他要讲什么，就是这才是可能是他想要的，这真的蛮厉害的，
真的蛮喜欢。而且我觉得那里面有个东西很可爱，就是那个爸爸很喜欢在那个洗衣袋上面贴眼睛
可是我就是我那时候我想说贴眼睛那个我就是有点没有懂，我就是为什么，因为他不是还会在别的地方也贴眼睛、嗯、
他到处啊，就是
对，
然后他就会骂他说你不要再贴了
但我必须说以前小时候我超爱那个眼睛贴纸、欸、我不知道幼稚园还是什么时候，就是不是会做一些劳作，
它是那种里面的那个黑眼球是会动动的那种，
对对 对, 對，
就是可以摇，
是有点立体的那个眼睛贴纸，不是平面的，
对, 對, 對, 對,
對，然后它就会动。我以前超喜欢把那个，就是以前可能幼稚园什么做那个劳作的时候，你就会用那个东西，然后你就会贴
纸杯上面贴啊，然后再绑个手啊线啊或什么之类的，老师就在做这种工作，
没错。
或晴天娃娃也会贴，
哇，我们年代好久远，现在小孩应该都用 iPad 贴吧
谁在手做啊，没有在 DIY 的了，我们都线上化虚拟化
你刚才说到那个洗衣店，这应该不算暴雷，反正就里面有一幕就是他们不是在整理客人的那个衣服，
有一个人来领衣服，
对，
他就要找，哇那里那么乱他还找得到，
对啊，就很厉害咧，他马上问他老公的衣服在哪，他就说哦在楼上的柜子里面，就想说哇真的是整理的很好咧，就是这种衣服店完全是靠整理。
因为像我一般来说，我的那个我家里，因为我外面租房子，所以没有太多地方可以晒那种床包的东西，所以我也都会拿去洗。哦哦哦，然后我觉得洗衣店真的超厉害，因为洗衣店他们真的有自己的一个整理术，
真的
很多人，因为像我就是不会很准时去拿，然后我相信一定大家也都这样，就会想说微放一下没关系，有空再去拿。然后所以我就发现里面积超多那种跟我一样，就是去洗被子或什么之类的，
超多的啊。
然后他们就会叠超高，每一家都会有不同就是整理的方法，有些可能是贴那种纸标签啊，上面写编号或什么之类的，
对，他们还会按日期分啊什么的，
超厉害的。而且洗衣店有一个我很喜欢的味道，
什么味道？洗衣精、
啊、我不会讲欸，就真的只有洗衣店才会有的味道，有一种阳光暖暖的感觉，那个是你一般在家里洗不出来的味道
啊。没有吧，
就是洗完的东西会有一个烘过暖暖的感
觉，就是烘干机的味道啊。
是吗？
对啊，你误会了，那不是阳光晒的味道。你之前都不买除湿机，而且你也不用烘干机，所以你的衣服
你为什么要破坏我对洗衣店的想象？ 我就是要让它暖暖烘烘的感觉，
它就是烘干机的味道，因为我们家有烘干机啊，好笑。
不管，
现在喜欢烘干机的味道，我妹超讨厌
啊！为什么它会有一个干干很舒爽的感觉，很像阳光晒过的感觉？
哦，我有遇到另外一个朋友，是他不喜欢阳光晒后的味道，欸，因为阳光晒过跟烘干机的味道不一样，然后他就是不在太阳下晒衣服，欸，
可是不是要说要晒太阳晒过比较干净杀菌？
肯定是啊，人这个人生物都需要被太阳晒，不然就会缺乏维他命 D。好啦，抢回来，刚才讲到哪里？哦，讲到那个
整理
这件事情。
对，
但我觉得整理这件事情啊，每个人的习惯真的都不太一样。
对，
就是虽然每个人的习惯都不一样，可是我觉得那个是套用于所有的整理，就是包含你整理家里啊。
因为像我就是那种乱中有序但不脏，但我没有追求到就是所有东西都摆放的很整齐，就会像那个什么日本的那种什么整理居家术那么厉害，分门别类到那样，我就没
有
那样。但是我也会觉得东西要放在固定的位置上这样，但我没有到超级干净。
我觉得乱跟脏是完全不一样，我们讨论的是乱，
对，
我们讨论不是清洁，我们讨论的是整理。
对，
我们先讲清楚这件事情，整理跟清洁是两回事，我们今天没有讨论干净脏的问题。
对，但因为确实是处女座，加上我之前去你家，我觉得你还是有在整理的，就是整体来说你的房间，哦，看起来就是杂物没有很多。
房间吗？但其实我觉得小地方其实还是有，我不会说我到洁癖啊，但是我只是东西可能要放在固定位置比较好容易找到，嗯，就是有点像你刚才说，你不一定是真的很整齐，可是我一定要放在固定的位置。比如说如果拿衣服来说好了，就是我一定要知道我今天要穿的那件衣服在哪里，才可以马上拿到。很讨厌只穿最上面几件衣服这件事，
我都找不到，
因为这样就失去买那么多衣服的意义啊，
就是在那里翻，一直翻。就是我东西还是有在固定的位置上啊，只是整理的方式可能不易找到。像你说的衣服我也固定放在就是我那个帘子拉起来里面那一区啊，
欸，
但它到底是怎么放是另外一回
事，就只有放在帘子里面而已，小姐。而且超大一区呢，最好是找得到啊。
但是口罩钥匙什么之类我也是有固定，就是一定会放在门口的附近。像包包啊，我觉得我的习惯就是每一个包包里面都会固定放一些固定的东西，因为我是那种很喜欢换包包的人。
我也是，
要搭配不同的服装配不同的包包，我觉得配件非常的重要。
我也觉得这非常重要。
对，所以我就后来衍生的就会变成是可能每一个包包里面都有一支口红，每一个包包里面都有胃药，每一个包包里面都是会有那种常备的东西以防万一，
是一个惊喜包的概念。你出门的时候发现哦，这个颜色的口红啊，哦 ，OK， 补一下，
反正就有就可以了，
超瞎哎，欸！可是我觉得说到包包这件事情，就是小时候的时候啊，我不知道是只有我学校还是什么，
就书包吗？
对，书包就是小学一年级、二年级的时候，我们老师好像是一个就是有点洁癖的老师，还会在班级里面办说什么哦，谁的书包整洁第一名？但是他那个成绩是他会去看你的书包，但我每天都很热衷的当那个第一名。
怎么看第一名？
老师就要看人大家的包包啊，看你整不整齐啊。但是你这就是没有隐私了。
不是，可是如果我只带书，然后都排整齐，然后铅笔盒，然后不要放垃圾，那大家都可以第一名啊。
但问题是大家都很多人都没有整齐啊，一定会有一个最整齐的，
就你。
对，就我。
你觉得他第一名？
但是其实不有任何奖状，我就是爽，然后回去跟我妈说，你看第一名，整理王。然后而且其实可能那个因为也不是一个固定的比赛，叫什么比赛？
这个就很像每一个那个学校以前最爱比那种什么整洁奖啊，就以班级为单位，
哦啊，
然后
旗子啊，
桌椅要排整齐，对，有一个锦旗，
对，每个月会有一个那个锦旗啊，他讲说啊，这个月锦旗要换别班了，要拿去给别班拿的时候，老师都会抢一下，还说你看吧，锦旗被抢走了。但是我们那我刚才说的那个书包那个没有，那是一个非正式比赛。所以它不是固定的
小荣誉，
就是你就是为了老师哪一天突击检查的时候想要当那个第一名，就每天到这里的很干净。可是我其实我发现就是可能只有一开始的时候，我发现后来越长大我的包包越来越乱，就是越来越开始不受控，谁管你第一名，你想让我自己爽就好。
欸，讲到书包啊，我们曾经我在国高中的时候很流行书包上面要别针，
哦，
就是学校可能会有一些徽章或什么之类的。
有啊，有会买，
你们以前也会还
会明星的。
说 Super Junior 的是
我不记得，我不记得我用了什么明星，但我记得有这回事。
除了别别针之外，以前超爱画用立可白画书包的。
对，而且有一些人画特别厉害啊，大家还会给
他
请他
画。
对对
对对对，
这个认可，
大家都一样。对，
全台湾流行耶、
啊、而且以前比较流行的是那种涂鸦风，就是那种、
哦、对对对对，
会比较帅的那种。
我记得之前有一阵子那个立可白，那个就是背带上面有立可白这件事情、
哦、对，
因为你穿制服大家都一样，可是你背那个书包，如果你的那一条在胸口那条不一样，看起来就会有一点点不一样。然后之前有一阵子我们发明了那个画棋盘格，
你们很 fashion 耶、欸、你们完全，因为我想到现在很多包包在背带上面，就是那种粗背带也会都会做花纹，然后大家会单纯买背带换。哎、欸，我们以前走很前面哎、欸，
真的呢，走很前面，
只是把那个 DIY 化变成是真的是做成一般的那个产品可以量
产。我现在想一想，棋盘格很厉害、欸，不知道棋盘格谁想
棋盘格？
对啊，超时尚哎、欸！但是我必须说，就是你画了以后你就改不回去了，因为那个背带都是连在书包上一条，除非你换一个包包。
那个背带是要剪掉的哦、喔，才会断的哦、喔。
可是现在好像没有那种书包、欸，
没有，
现在是不是都双肩包啊？
你说后背包吧？
对对对对对，现在都会说要不要那个肩膀偏一边，是不是好像都是双肩包？
哈，以前就是你知道，从小学之后，斜背书包就是一种变长大的象征了，你不觉得吗？
对啊，
就是有一种高年级学生的感觉，
而且就是要包包里面就不要有东西啊，有东西看起来不好看。
你是去上学的？
真的啊，
而且那种款式就是那种掀盖的、欸、
对啊，
我觉得就是现在我也不会有那种款式的包，但我觉得那就是读书的时候才会有的一种特别的感觉
哦。我后来有因为有一阵子很怀念类似那种斜背的感觉，然后要大一点的，我有买一个帆布包，是形状是很像那个，然后一样里面的东西不能装太多，因为它尤其它装书，然后因为书是一本的，它就不会凹在你的背上面，不要装太多东西，最好是一本书不要装，不然就装薄的，不然它就不会凹了。
那个如果现在是在上学的不要听这集，
现在那个
里面要装书，
现在都是后背包啦，谁给你那个。
我虽然读书不是顶厉害，但是我有一个很好的习惯，那个习惯是延续到现在，就是前一天晚上一定都要先整理书包，就包含到我现在、
哦、
要上班之前我也会收包包，我也会想说哦，我要先把书包收好，就是明天上班要用到的东西，或者是我明天要出门我都会先整理好，
就是这个观念基本上也都会一直存在我的脑子里面，可是有没有做是大概一半一半，反正只要没有先在前一个晚上整理，基本上你隔天早上，你就算你那天想好哦，我明天早上要带这个带那个放这个，然后再拿出来什么，但你隔天早上一定会忘记，
真的
就 always 还是会经历过这种屁事。
不行，就是不想要联络簿忘记或者是书本忘记带，然后被老师骂，所以一定要前一天收拾好。
我最后都 let it go 了，就是都忘记，我就是超会忘记东西的人，然后时不时就会打给我妈，哎、欸，可以帮我送什么什么什么来嘛，然后我妈到时候就会说你就忘了吧，你就被老师骂了。
他已经懒得帮你送，就算了，你跟隔壁一起看就好。
因为也不会是他送啊，一定是我爷爷送啊，因为他不在家。但我爷爷有时候可能找不到东西啊，我爷爷有时候就会说算了吧。超好笑。
像收书包或收外套啊，或者是收纳的东西，我觉得是一部分。但我觉得，比如说像学生时期那种交友的关系相对比较单纯，到出社会之后，慢慢的你会开始人际关系也会开始做一些收拾的动作，应该叫收拾人际关系。
我觉得是
就整理整理人际关系。
我觉得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就是整理这件事情，我觉得是有一个那个 DNA 的概念。
怎么说？
就是比如说，如果整理物体这件事情，你不会想说你每天都要非常非常干净。就是非常非常整齐，但我觉得对人际关系这件事也是，就是有的时候如果我们是有点像是那种啊，就是真的有遇到问题再把它放一放好，或者再整理，不然平常就是把它堆在那里。有时候对朋友也有点像这样，就是你有时候就懒得联络啊，就先把它堆在那里，然后发现哦，原来这么久没联络已经散了啊、哦，好吧，那就说好嘛，我们再把它整理干净再散了。
真的，你好会比喻、哦，我觉得就是这样哎、欸，因为我前一阵子就是突然心血来潮，觉得我的 LINE 里面的好友名单有好多我都没看。于是我就觉得那我应该来整理一波，就是真的有那种就是小时候乱加就把它删掉，然后可能有些人不需要的话就稍微可以清一下。
对啊，
所以我觉得真的是一段时间，就是我觉得关系好像也不会马上就必须要做整理，因为相处也是需要一段时间。
因为我们之前不是有认识一个姐姐，她就是说她固定可能两个月一个月的话都要去看一次她的那个，然后该退的群组就退掉，然后该删的朋友就把它删掉。我觉得像她可能就是定期，比如说她说好一个月就会打扫一次厕所，就是会去定期做这件事。那我们不是，我们是哦，厕所有点脏了哦，好吧，那我们来处理一下。
就真的感觉它有点脏，有点乱。
再来扫一下。
对啊，
我们就是遇到再说。
我就在那边想说，我也要一起同步，除了 LINE 之外 ，IG 的追踪名单我也要清。我就发现我到底以前都追踪了什么，我就想说这些我现在真的没有兴趣耶，然后我就退追踪。
而且 IG 因为你不常看的，他也不会出来给你看啊，他也不会显示出来，你根本就很多你已经不是啊，原来有这个，可我怎么都没看到这个人。然后后来那就不需要嘛，不需要就把它删掉。
对，或者是以前喜欢的某一些明星或什么之类，那现在可能还好的时候，我就觉得哎、好像就可以清一下。
对啊，
不然就会一直像你说的，就是那个数字只会一直增加。
对啊，
但可能有一批根本就完全都动不到的。
就是比如说以前有人可能有发了王力宏，但自己不知道。然后哪一天有一个朋友进去看王力宏，然后发现哎、你怎么也追踪？发现原来你以前有追踪，
或是吴亦凡之类的。
之类反反也要退掉啊。
关系这件事情很有趣，就是以前在学生的时候就会觉得哦，大家都是朋友，然后顶多你只会分哦，这是国小同学啊，这是高中同学啊，这是大学同学。但是到出社会之后，这个朋友的分类会更五花八门，比如说哦，这个是同学，这个是同事，然后这个是可以一起出去喝酒的，这是可以出去玩的，这是可以干嘛的，讲心事的，讨论工作的等等。
而且同学还要有分，就是有分，如果比如说有一个在你隔壁班你根本不熟，但是你又说他是高中同学，可是有一个跟你同班然后死党到现在，你又不想要把他们两个都叫成同学、
对，
你可能就会给他们不同的分类，反正这个分类就是会
同学，
对，会一直 renew 过了，就是哦高中同学啊，但不熟，就是要补一个不熟。
哎、我觉得就是分类之后还会再下 hashtag。应该是说以前很单纯，因为你都是沉浸在三年都在高中这个阶段里面，所以你顶多就只有下 hashtag， 比如说就是自由，有吵过架的，没吵过架的，
没错，
隔壁班同学。但现在你越来越多的时候，就是你的分类的层级会越来越复杂，除了大分类之外，底下又有小分类，小分类之外还要再下 hashtag。
对啊，就是闺蜜也有分哦，她是我好闺蜜，上次见面是什么时候？哦，一年前耶，
或是塑料姐妹，
对，塑料的。但是再比如说像我们，可能就是每个礼拜都会至少都会讲电话，都会见面，那就不太一样。
对，也有分可以讲电话的，不能讲电话的，联络方式是用 LINE 打字的，还是可以通话的？我觉得
然后也有分适合讲电话，那不适合一起吃饭的，因为可能饮食习惯不太一样，所以有的没的。然后同事也有分下班可以见面，跟下班不能见面的。
对，然后有分，这个可以继续联络，这个不要联络，
离职就拜拜删掉，
就拿他的 LINE， 但是问他在哪里，然后不要去。
然后也有分可以看到 IG 跟不能看到 IG，
这就是为什么现在很多人都会分小账的关系哦，因为大家也会想要去整理自己看到的资讯。我进来这个账号里面，我就只看到明星；我进到另一个账号是看到私生活。
但是有点像是你整理家里啊，就是有一些东西你觉得要放在柜子里面，有些东西只能放在外面。然后有一些的朋友进来是可以打开柜子，有些是不能打开柜子的。柜子里面有些东西只能给某些人看之类的，反正是真的人际关系是很需要整理的，所以这年纪越来越长大，
对，
就这件事情如果你不整理的话就会一团乱。
可是我觉得不可能没整理，每一段一段时期你都会遇到不同的人，一定会有某个时间点逼迫你要去做这件事情，就不一定是不好的。
有时候你也会是被整理的那一个。
对，我觉得是你在归纳你这个朋友到底要放在哪一个盒子里面的同时，你朋友也在归纳你应该要放在哪一个盒子里面。假设你们两个没有一起放在同一个盒子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想联络他，但他很久才回你。
哦，对啊，
对对对。
比如说，然后你跟他说，到底什么时候可以见面？他一直跟你说，再等一下，再等一下，这阵子有点忙啊，干约到最后，讲第五次，好，我不问了。
对，然后你就会想说，好，那我也把你放在一个比较遥远的柜子里。
对啊，
有共识。
好啊，你要这样也可以啊，就是以怨抱怨。而且再回到，就是因为我们现在都在台北，然后就是都租房子，搬家这件事情也很重要啊。就是搬家前的整理跟搬家完的整理，
因为君子最常跟我聊天，然后我们会讲到搬家这件事情，我觉得他应该最有感，因为我现在的状况就是我在这里住了很久，就是从读书毕业之后就一直住在这，就好几年了，所以就变成我根本搬不太走。那搬不太走有一部分原因就是因为我东西太多。每每你开始滑591租屋网的时候，然后你就看到，好像不错哎，然后你再回头扫视你家里的东西，你就想说我先缓缓看看就好。最近不是流行来帮你收拾家里，你可以零动作，你完全不需要收拾，然后他会照着你原本的布置帮你收进去盒子箱子里面，之后再帮你原封不动的搬到新家归纳，然后帮你贴标签整理好。
我个人是觉得就是你找这种也是可以啊，但是你要考量一下，就是那个花的钱啊，可能是刚好一两月的房租啊。
哦，对，那个真的蛮贵的。
然后他帮你归纳在新家以后，你还找不到东西哦、喔。
为什么？他不是帮你收纳好了，怎么会找不到？
他有可能不会像你放东西的样子吧？
哦，你说不会，不一定符合我的逻辑。
啊，比如说像你刚才说的那个整理耶，他都把你包包里面所有的口红拿出来，啊，你知道怎样？你哪一天要用的包的啊？我的胃药跟口红。哦，我帮你拿出来放好了，口红都放在什么柜子里面？胃药都放药箱里面。
你的意思说他反而帮我收的太干净，我还要自己打乱他？就想来来来来，他收完之后我还想说来包包一个一个放一个口红，胃药一人一包。
笑死，你不觉得有可能吗？
哎、欸，真的，
我觉得有可能，
但我觉得一部分真的也是太贵了、啊，所以我应该也请不起。原本我都一直蛮逃避，就是找房子这件事情，因为其实我现在住的地方不大，像疫情的关系，就是我们公司会不定期的远端在家里，所以其实我现在是比较有机会，就是在家里长时间的工作。其实我都一直蛮想要再换一个大一点的地方，但是因为就是想说，一部分是因为疫情的关系，就觉得看房麻烦，然后再加上刚刚说，就是觉得搬家很麻烦，所以我都其实一直 pending 这件事情，就好死不死就是最近呢。就是我家这边疑似要都更了，但是因为都更要瞧的时间相对也比较久，所以你不太确定到底什么时候会确定要搬走、嗯、因为我房东说跟我讲说他可以三个月之，假设真的要都更确定要搬走的话，他可以三个月之前告知我，所以我现在就是不得不开始陆续的看房，就我感觉我就是一定得搬。
你就一直说你想要找一个大一点，但问题是你现在这个房子已经住了三年，三年前的这个同一个坪数跟现在坪数本来就不一样，然后你要更大，你那个涨上去的钱就会涨了不少，
超多的。
如果是你，我一听到那里有可能要都更，我现在就搬了。
那我是有陆续在看啦，因为我现在是住就是新北嘛，如果我要过桥就是进城的话，就是进台北城的话，好像都要15,000我才会喜欢。太贵了啦，不行，就是我没有钱。
那你有可能就是可以省一下通勤的时间，
然后我就觉得哇，如果我要付15,000的房租，还是应该要付房贷啊？不知道，没钱，甚至至少穷，怎么办？
但是压力很大、啊，这样你要一直有一个就是要那个付房贷的钱，那、啊、你就不能离职呢？
对呀，想到这个我就觉得啊，人生好苦短，好烦、啊。
我就很常想要我要抛弃一切离职哈。
我也都会这样说，公司没有我不会倒，没关系。
对呀、啊，有老板就好啦，
不用留念。
老板靠自己就好了、啊，
有钱就好，老板有钱就可以
对嘛，再找一个。好了，算了，不要再那么悲观。
反正总而言之，就是最近就开始有陆续在看房、嗯，然后就觉得找房子也是一件蛮麻烦的事情，要符合我们的需求。
而且我现在后来这个新的工作要搬来台北，这个虽然这个房子我蛮喜欢，但是它在大马路旁边，真的很吵。就想说，哦，下次真的要一定要确认一下有没有安静这回事。
我是嘉义人嘛，我住嘉义的家本身就是那种比较学区比较安静的，所以我自己蛮习惯安静，我要没办法太吵。
我也是，
就我也会在意
安静这件事情，就是有点难掌控的问题，就是因为它你去看房子的时候，假设你去晚上去看，那你不知道它白天吵不吵。
对，
有时候是白天可能固定旁边有人，早上就开始杀。乱讲。
而且我觉得有一个东西是很，不管你早上去看还是晚上去看都很难控制的，身边有朋友遇到的是楼上很吵、
哦、
就是走路很蹦蹦蹦，但这件事情就是你没有长期住下来你根本很难发现，因为噪音这件事情你很难控制，你去的时候他就要发出噪音。
我有一个高中同学，他就是跟他老公买了房子以后，然后楼上生了小孩会超吵，然后每次都在社区里面 line 就是互呛，呛到最后他已经受不了，然后最近直接把那房子卖一定要搬家。他说他终于觉得他的人生肩膀少了一个压力，
耳根清净，
就是真的楼上吵这件事情会是一个很可怕的压力，你每天就想说又来又开始。好了，讲回来整理这件事情，我们刚才讲的都比较生活整理，
对。
可是如果整理这件事情放到设计这件事情，就有一件我们之前一直在讨论的事情，就设计档案。
因为这个前情提要一下，我那天跟俊宇讲说，我跟一个朋友也是设计师，就是也是UI UX设计师，然后我们就出去吃饭，然后反正我们就聊到，他就说啊，好像请一个 intern 来帮忙整理设计档案，比如说、
啊、
就是建立一些就是 component 的整理啊，或图层的整理。因为我那个朋友本身自己就是对于设计档案蛮有洁癖，他就说出了，他就觉得哇，档案没有整理干净，就档案会像垃圾一样，他不能把垃圾交给别人。然后我当下就语塞，我就安静，我没有应答，就反思自己的档案，我觉得我有做 component， 但是我觉得我没有整理到。 到非常之干净，就是每一个群组之后然后都命名的很清楚很整齐。我没有那样我自首，但是我觉得那是重要的。
我觉得就是还是会有那个责任心，比如说你要离职的时候会把档案整理好可是如果你经过离职那个时候你把所有东西要回头整理的时候，你就会知道预先整理的事情有多重要。可是即使是这样，我们两个都还是会有一种
等一下再弄，
就是因为有的时候比如说像之前在设计一间公司就会有一种啊等真的开案啊等真的 Spring 开跑以后再说，但其实你提案的时候那个档案没有先弄好你后面可能就有60个 component 要建立。而且有的时候会发生一件很好笑的，就是如果你跟 IT 没有讲好这是一个共用元件的话，有可能你这边是用40 pixel 那边是用44，就是你档案没有对齐。
对，
但你不知道，因为你没有整理成 component，然后阿迪就照磕，但你到时候要回头你整理的时候发现啊你想把两个弄成一样的时候，就发现阿迪也不会帮你改。
对，因为他就以为是不一样的。
对对对对，
就如果你没有提前跟他说的话，
就有点类似这种事情。所以设计档案整理其实很重要，
我觉得很重要。
我觉得就有点像我们刚才说的整理硬体这件事情也会影响到你的软体我们没有遇到问题，比如说没有遇到离职的时候要就是要给别人，或者是遇到设计接的案子要跟别人一起合作的时候啊好丑啊你不要改你什么才想说
开始要协作了怎么办怎么办
啊我有点不好意思我被你发现我都没有 group 欸颜色怎么两个一样的蓝色
可是现在因为我觉得接案公司是这样，你有可能一个人然后做完所有的档案，但也有可能合作。但我觉得自从大家换了 Figma 之后有一个好处啊，就是至少档案都在云端上面，所以不管在整理或交接上面本来就相对比那种档案都在自己的 local 端了，我觉得来得好很多。
对，
然后就再来是之前可能我们很常提到的那种 design system， 就是 component 的整理之外，我觉得另外一个面向的整理也蛮重要。像我们就是设计团队嘛，就不是自己一个人，所以在比如说制作档案的方式或者是标注spec 的形式其实都是可以规范起来的，我觉得这部分也是需要去做整理，
因为包含是你 flow 的写法，就是那个箭头，就有时候有些人用 plugin 不一样，可是其实如果你都整理好，有些人连颜色就是不同设计师出的都不一样，可是其实那些东西都是可以共用，然后包含你 flow 写的方式，就是你是条列式的写啊，还是你是照怎么样写啊，然后有时候你那个判断是用那个菱形然后是怎么写那个写法，
对，
就这些东西如果全部都是规范好，这家公司真的很有前途
因为像我们现在开档案那些东西，或者是像刚俊子讲的那些，其实我们是有一个规范。公司里面还没有的话，我可以建议有一个方式是开一个档案，然后那个是专门拿来做复制用的。比如说这就是一个开档案的公版，然后里面就是你已经做好一个 cover 了，然后并且旁边左边的page页，第一个要叫 cover， 第二个可能是 reference， 就是你可以放一些你的 PRD 或是参考文件等等之类在那边。因为我们现在 Figma 里面会开很多的不同的 frame， 但是有可能你在产品做优化迭代的时候有些你还在设计，那有些的 friend 其实是工程师是可以开始开发了，但是如果你没有特别标注是很难分辨出来的。我们现在就是会透过用不同的颜色的一些状态 bar， 然后让你知道说哦现在黑色是代表什么，绿色是代表什么，然后上面会有一些 tag 的辅助。然后我觉得因为我们现在所有设计师都是这样用，方便的就是如果今天工程师轮调或是设计师轮调的时候，你在阅读那个档案都不会太困难，就是你不用再重新学习一遍，然后设计师交接也比较清楚。
我觉得是所有的档案的整理，就是包含 spec 啊， even 是如果之后要做一些文件的整理，就是所有东西如果有公版的话，就是你都不用担心说新来的人啊，或者是旧的人啊，或者是之后整个东西要转交给别人，就是它是都可以依照一个那个规范去进行，你也不用担心每个人写出来的东西不一样，你还要去检查这个人少写什么，那个人多写什么，就是我觉得只要人数两个人以上，就基本上全部都最好要有规范，不是说要限死大家的，就是不是说给大家一个限制什么的，可是这个东西就是可以帮大家协作上是有点比较好。而且我觉得其实设计档案整理其实不管是 UI 或 UX 上面就找工作这件事情上，有时候会变成一个工作能力，就是他们有一些公司比如说像你刚才说他们已经是有一个规范在，他可能会问你说你平常就是有没有整理设计档案的习惯啊，或者是他们就算现在还没有，可是他们是想要应聘一个人进去就是帮忙做档案整理的，就这件事情如果你是有做好，你是有系统做过这件事，他就是可以变成你的其中一个工作技能。
我觉得是
蛮好的一个练习啊，有的时候就是看一下别人怎么档案整理。可是我觉得还有一个有点难题的地方是可能 不一定你可以看到其他公司的档案嘛，就变成是你可能要看一下网络上有些人他还把自己的档案放上去啊，看一下人家怎么设 library 啊，怎么设那些 component 的定义或者名称。有时候 component 因为它是要用很多不同的那个 menu 下去找一层一层的，所以那有时候设定好名称的管理方式，那就会帮所有人都帮助很大。
因为我们之前就是刚开始设计团队可能人还没有到那么多的时候，你还会很无感哦，但是突然人越来越多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每一次交接都要花很多时间的时候，你就觉得那不是一个办法。真的要做成一个公版一个 template，那你就不用说太多话，你就是说来我们来看档案上面写的很清楚哦，它里面有步骤跟 to do list 照着做就可以。
对啊，有点类似这样子，
我觉得是更有效率的方法。
所以我觉得其实每个设计师他有时候就算你只是进艺人的公司，你也可以自己尝试做做看这件事情。然后有可能有时候公司扩大或者是你之后换公司的时候，这件事情就像刚才说它变成一个工作技能的话，你就可以更好的去不管是跟别人一起交流那个档案整理的方式啊，或者是一些其他的方法可以让你这件事情这个工作技能变得越来越好。然后我觉得重点是因为其实 Sketch 跟 Figma 就是其实 UI UX 这个工作本来也没有开始很久，所以我觉得整理这件事情虽然我们现在有个公版，但是它这些事情都是可以慢慢的发展出来一个更好的方法。比如说 Figma 它有时候还是会上线一些新的功能，就是有时候上了一个新功能，你们可能的档案整理方式又不一样，
滚动式调整。
对对对对，没错，要继续把这个 library 做滚动式调整，
弹性快速。
对啊，就是有的时候不要太绑死自己啦。我觉得虽然整理家里可能没有整理得很干净，设计档案可能还是要有一定的干净程度，才会让你的职业发展是比较好的。
而且因为我们虽然是主要是设计师在协作制作这个档案，但其实终端来说还是要交付给工程师，工程师可能要上来 Figma 里面，不管是 Sketch 或 Figma 上面看档案。所以其实我们很常就比如说第一版我们觉得是这样放啊，横的放啊或什么之类怎么标注，那我们其实不定期就是可能也会开一个问卷给工程师问一下，就是说那你觉得这样看方便吗？然后你就会发现以开发者的角度来看这些档案的时候，其实他们可能习惯是怎么样，做一个 UX 小小的调查。
有时候就想说哈，如果文件上有写清楚前因后果，那有像有一本史书的概念。你把 Figma 当史书在写的话，就不会经历多这么多有的没的事。真的是很难。
而且我回去看我们之前建安公司的档案，就觉得天哪，这个有在整理。
可能打开我想说这不是我做的，不想承认。
对，就突然可以理解为什么建设教育队一直骂我们。
超爱骂，因为他是从第一步就开始做 component
了。但我很好奇我现在也想要问问看，就是糖粉们会不会其实档案有档案洁癖的人，办公室座位或家里都会很干净。
可是我觉得我们要讲到有个理论，人家都说就是桌子越乱的人工作效率越好，而且越有创意。所以有档案洁癖的人，如果你桌子很干净的话，那我们要把你定义成创意
啊，是不是有点准啊？你自己想，
我不知道。我们讲到谁，我们就想到谁了吗？不说出来哦，
说出来就有点对啊，怎么办啊？
哦，好像是耶，
大家自己想一下啊，不知道，有可能是错的。
我们只是抛出一个问题，我们没有接啊，
没有。好了
好了，今天先这样，
好，希望大家喜欢，拜拜。
拜拜。